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un。 本节目内容大约20-30分钟，预计2周发布一次，如果等不及也欢迎直接用 email 找我。如果愿意小额赞助我继续分享，我的账号是 7055-4016-9162， 银行代码是822。如果想要洽谈教学或成为同事，我想听到更多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发 email 给我。那我的 email 是 clear_517@yahoo.com.tw。那么这一集的话是我们的第11集，主要是要回应之前有听众来信问到，他想要让自动化测试来协助回归测试。所以这一集的话会先跟大家讲一下回归测试是什么，以及建构自动化测试前的准备，还有在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来回应这名听众。好的，那首先回归测试是什么呢？在新功能发布到系统后，核心服务产生新的 bug， 或者是新功能有共用逻辑的其他功能受到影响，产生 bug， 导致提供给客户的这个系统不止没有提供更多的价值，而是整个系统的价值还衰退了。回归测试就是一种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一种测试，确保我们的新价值迭代旧系统时，旧系统原本提供的价值不会因此遗失，这个就是回归测试。那么之前听众有提到说，想要让自动化测试来协助回归测试，老实说可以，但是回归测试无法完全的用自动化测试来取代，它只能协助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整个系统的发布验收测试，就是之前早期的录音当中有提到的 RATE 发布验收测试，我们可以先将整个系统的 RATE 先完成，再完成系统各种独立的服务或者是独立的模组的 rate。 那过往我们直接写 case 然后再来测试，有时候会不容易发现问题，但是我们会透过其他的手法去找到更多问题。那我们找到的这些 bug 呢，如果可以融合到我们的 rate 里面，也欢迎再回补这些更有代表性的一些测试案例，或者是数据，或者是数字，或者是角色，这些全部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话，就可以放到我们的 rate 里面。但要注意，这个是我们整个系统的发布最重要的那个验收测试，所以说不需要太多。整个测试 run 完应该时间要控制在10分钟以内是比较恰当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建构自动化测试前要做哪些准备呢？这些准备我不是要讲个人 QA 本身要做什么事情的，如果你要建制环境，请你用 Google 去查一下。那我个人会是使用 Python 来做。那用 Python 来讲的话，我在前端也就是画面操作上面的这个部分，我会用 Selenium 来做 Web，我会用 Appian 来做 App。 那至于后端 API 的独立的测试呢，只测 API 的部分，我会用 Python 的 Request 来测试。也就是说，你要先区分好你今天要做的自动化测试是要测网站上面的操作测试，还是要忽略我们的画面只测试我们的 API。这两者有一些优缺点。站台它是整合了后端跟前端的一整个的结晶，是直接给客户的价值的呈现。但如果是 API 的话， API 本身的完好无缺 不代表整个站台是可以稳定运作的。所以说要区分好你今天要测试的手法到底是使用哪一种框架，哪一种工具。那如果你是使用 Selenium 或是 Appian 去做 Web 跟 App 的一个测试，这边的话需要请前端或是 App 的开发工程师，请他们帮我们加上一些可以精确辨别的 ID 或者是其他的属性，不然之后他们如果开发好了以后再请他们回补属性，他们会东补西漏，甚至是不愿意配合的。那所以说前端 Web 的部分的话就是在 HTML 加上 ID 或者是其他的属性。那我个人的话有一个优先的使用顺序，我会优先去使用 ID， 因为 ID 不管是在这个系统这个功能还是这个模组之下，照理说应该要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辨别是它的值，不会说换到另外一个功能又有一个相同的 ID 出现。但这个状况是我们有达成共识的状况才是成立的。如果前端他们是直接做或者是没有沟通好，他们很有可能就会以这个功能用这个 ID， 另外一个功能既然也是用相同的搜寻按钮，那我就全部都叫同一个 ID， 也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的。那这种时候你们可能看是 ID 要再更清楚的定义，或者是要改用别的，比如说用 name， 比如说用 class name， 比如说用 CSS， 那最后的下下策才是 XPath， 或者是你们可以沟通一个额外添加给自动化测试用的属性，比如说 data test ID。 但比较不建议去使用 data 这个字眼，因为大部分的人只会直接打字的方式去把它加上去，有时候会手误不小心将 data 打成 date， 一个是 data， 一个是 date， 这种时候呢你可能会找问题找很久，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边打错字。这个无论是在前端的开发工程师或者是 QA 在建立自动化测试的时候都有可能会遇到，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要额外添加的属性建议使用的名称会是 test ID， 这样就好了。那如果要直接加它的属性是有困难的，比如说数量可能太多了，所以加上去的话会花费很多很多的时间，那我们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请他们帮我们在它的上一层，比如说它这个是在首页的搜寻，那它可能在首页也有加上一个可以辨别的标签，辨别的属性，那我们可以先找到首页，再往首页的下层去找到这个 search button， 这个搜寻的按钮。而另外一页它可能是用户的个人页面，那这边可能就叫 profile， member profile， 那我们就会先找到 member profile， 再往下找到 search button， 这样子的一个间接做法也是可以去精确的找到我们要的东西的，所以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但在定义这个属性的名字前，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跟工程师举例的说明清楚，我们所谓的精确不是位置的序号，而是就算你今天位置换了，版型改变了，我仍然可以用原本的属性就找到它。举个例子，像是今天有一个表格的顺序，它的栏位顺序是班级、姓名、学号，那么今天就算班级姓名学号改成学号班级姓名， 或者是它的版面的 layout 有改变了，我们应该要可以用它原本提供的属性，仍然可以找得到某某某的学号。这个就是必须要跟前端好好的举个例子，清楚让他明白你想要的属性应该要怎么样去设计。那他设计好了，你就可以找到，你只要把你的需求讲给他听，他就可以理解。那这个就是需要请前端去协助的事情。至于后端呢，这个部分会比较有点难，所以我个人其实 API 的部分会让后端工程师他们自己去写好整合测试，我比较不介入。虽然我早期会去写，但后来因为这个间接沟通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间接沟通的成本有多大呢？我接下来讲要协助他们做的事情就会明白了。第一个，要请后端协助在开发时最基本的按照规范的 HTTP 方法去开发 API， 比如 POST、 GET、 PUT、 DELETE， 用法都不同，不要乱用。为什么不要乱用呢？我前面有讲过了，这边就不赘述，在之前的几集有讲过的。那第二点是回传资料结构与大小写都要一致，不要这个 API 它的字首是大写的，结果另外一个 API 字首是小写的，或者是同一个 API 里面它回传了非常多资料形态，非常多资料栏位，那它不同的栏位有的字首大写，有的全小写，请不要这样，请好好的一致，大小写一致，资料结构尽可能的一致，这个也是需要请后端去协助的，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的 API， 它的命名要能清楚辨别它的目的，比如用途的动词在前，名词在后，还要再加上使用的位置。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今天是在首页使用还是在会员的个人首页使用。 OK， 前者是我们进入一个网站时的一个 index 首页，后者是会员中心他个人页面的首页。但如果没有清楚定义，那这个 API 可能会无法辨别它到底是在哪里使用的。不要使用一个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但别人可能会把它跟其他类似用途 API 搞混的命名。就算现在这支 API 看起来是唯一的一个，不代表未来仍然是那唯一的一个。所以这个 API 的命名要能清楚辨别它的目的，甚至能清楚辨别它的位置是更好的，或者是它的一个用途是属于用在哪一个模组范畴的，它的价值是什么。那另外第四点是 API 它的回传日期或时间，它的时区要一致，不要这里回传的资料是加零的时区，而另外一支 API 回传的是加8的时区，这会很错乱。就算现在一时可以让前端，哦，如果你加0我就帮你加8，哦，如果你这边是加8那我就不用再帮你加时间了，就算我们可以用这样子间接的方式来缓解，但如果之后这支 API 又要被拿来做其他的用途，比如说原本是在 Web 使用而已，现在要开发 App 了， App 也要做，那他就会很困扰，因为他不知道这里又要加8，那里又不用加，那到底还有哪些地方也是这个样子，他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盘点，他要花很多的功夫，我们没有必要留下这样子的技术债务。那另外如果 API 这边有使用 Swagger， 请协助补上每支 API 的用途说明，这样子 QA 以后 就可以自己上去看，看那些 API 的用途是什么，不用每次都要去询问后端，哦，这个 API 我看不懂它是什么，你能不能跟我说明一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它的用途说明清楚， QA 就可以自己看了，所以这个可以降低大家沟通的成本，所以也是很建议要去做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五点，需要请后端协助的。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建构自动化测试了，那么直接做下去就对了吗？我不建议这样做，我个人建议请先分析好整个自动化测试的目的是什么，每个服务最能带给客户价值的又是什么。手动测试很繁琐的地方有哪里，我们把它先盘点清楚，决定好哪个价值优先，哪个帮助最多，我们把它按照优先顺序排好，有价值的我们先做，能帮助我们的我们先做，不要一股脑的只做同一个功能。如果你只做同一个功能，你完成了很多测试，但其实它就只帮到这个功能。假如这个功能被移除了，那你的自动化测试就归零了，就没有了。然后你其他地方一样，又要花费非常多的功夫去测试。所以建议，先完整的分析好你整个自动化的一个终点，每一个里程碑是什么，我们把它全盘先点清楚，我们再去区分阶段性的任务，不要一股脑的只做同一个功能，这样子你的系统其实能覆盖到的自动化测试是非常少的。那这个就是第一点，请先分析好范围，我们先建零再建数。好，那第二点的话是测试结果是需要比对检查的，有些人会很顺的直接操作过去，然后就没有去做检查。那好一点的话，我们会记得检查。但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二点想要讲的就是，请不要全部检查一次做完。我们要去厘清这些检查点的一个先后顺序。假如没有一，就不会有二。所以我有二，就更有代表性了。有二就包含了一也存在，那么我们就直接检查二就好啦。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检查一呢？我们要尽量的精准到位的去检查我们那些有代表性的、真的有价值的检查点，不要全部什么都要检查，但它的价值可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我们不需要去检查这样的东西，我们要检查的是能带给客户价值的那个关键的钥匙，我们要确定这些钥匙都存在于这个画面中，不然我们会永远困在这一条 case 里面，最后其他服务都来不及开发好自动化测试。所以比对检查不要全部一次检查全部做完，我们检查有代表性的就好，这个就是第二点。那第三点，请你每天空出一小时专注在自动化测试上，无论是要分析、是要建构、是要开发、是要测试都没关系，每天空出一小时专注在自动化测试上。我明白你很忙，但每天空出一小时专注在这的话，一个礼拜后你会很惊讶自己怎么推进这么多的进度。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全盘要自动化测试的目标，把它切分成阶段性的里程碑，里程碑之后又可以再划分成各种小目标，小目标又可以再把它切分成一个一个很小很小的，以一小时为单位的是最好的一个小任务，每天你就只完成这么一个小任务，一个礼拜后你就完成了五个任务。我们一年有200多天都在工作，实际上 你推进的成果还是会非常的惊人的，而你每天只需要花费一个小时专注。就算你跟同事讲，这一个小时请不要打扰你，一天工作八小时，一小时不打扰也不为过吧。你不要想着一定要空出某一段时间全力冲刺自动化测试，你可能会写出很糟糕的东西。你每天只空出一个小时完成阶段性的任务，进度有在推进，你压力也不会那么大，你还看得到成果，而且你每一天都是脑袋清晰的去做它，不是一股脑的做完再发现写了很糟糕的扣。 OK， 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如果可以的话，请引导团队导入 VDD 的需求规格实例化，也就是我之前有提到的 Given When Then 客户价值导向的一种方法。而 Given When Then 是在很多程式语言当中都有支援框架的，像 Python 就有 Behave， 那其他的程式语言也都有支援。也就是说，我们用这样的共通语言去产出来的那些实际案例，我们无论是测试人员，或者是开发工程师，或者是 PM， 都可以直接使用同一份文件，就能进行自己手上的任务。开发人员可以拿那个，比如说后端，他可以拿这份 feature 文件，直接进行 API 的开发，用他自己的程式语言。前端人员也可以拿同一份 feature 文件，用他的语言直接去建立前端的开发。 QA 更可以以客户价值导向，针对实际提供的价值，用这个 feature 直接去做开发。那当然它有一些结构上面要去厘清的，但是这个网络上也有文章都可以去查到。所以说建议导入 BDD 的这种需求规格实例化的方式，初期会很难，但是后期会像刮台风一样。但重要的是，要导入这个是需要主管认可的。那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导入，是可以找我付费指导的。好，那这个就是第四点。那第五点的话，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用 Selenium 或用 APM， 甚至他可能是用 Lua 的，简单的写一些脚本。写脚本来帮忙手动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脚本它的后期维护成本很高，所以尽量不要去累积这样子的一个负债，会留下非常多需要在后续再进行维护的程式，不要重蹈覆辙了。但是脚本在某些时候是确实可以帮助到我们手动测试的，比如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不是那么重要，但你今天线上就是有一个 bug， 它的资料量就是要建立非常多，而这是很繁琐重复的一个动作，那你当然写一个脚本来 cover 当然没有问题啊。那这个脚本却不会成为我们一个正规在 RD 他们发布程式码到我们的测试环境之后，未来自动要去执行的测试，它不会，它只是一个帮助我们手动测试的一个脚本。那这样的脚本可以怎么样去保留它呢？我们可以去架一个 QA 使用工具的网站，让它有一个家，放在上面清楚的说明它的用途是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花一点15分钟半个小时去写这个脚本了，我们只要直接点一下我们就可以使用了。那就算它废掉了、可能今天前端改了什么，然后今天这个属性真的没有办法用了，那你还要维护它，可是脚本如果你注解没下好你也读不懂它。但没关系，脚本这个东西就是帮助当下手动测试达到目的就好，可以用我们把它留在网站上，未来不能用的 就直接删掉也不会太心疼。每一个脚本尽量不要花费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做，不然它后续的维护成本绝对会是倍增的。所以说，我们让脚本可以帮助到我们当下的测试，但是也不要造成我们后续有更多的维护成本。我们给它一个网站，一个家，那我们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使用它，这样子让脚本有个归属也是不错的方式。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第五点。最后再快速的帮大家做一个总复习。回归测试是什么？是你的功能在发布到系统之后，既有的提供价值有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旧的系统原本提供的价值是否有衰退、遗失了？是否产生更多的 bug 了？或者是原本有共用逻辑的一些其他功能，在你上了这个新功能之后受到影响了？我们的回归测试就是要确保这些很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的。那回归测试的话，是可以透过自动化测试来辅助的，但是它不代表全部。我们自动化测试不要只想着当下眼前的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退一步，它真正能带给我们价值，能帮助到我们的整体的计划是什么，不要只着重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已。所以说会建议先将整个系统的发布验收测试用自动化测试完成，然后再开始完成系统各种独立服务或模组的发布验收测试，也就是所谓的 rate。 然后建构自动化测试前，有一些需要请前端准备的，有一些需要请后端准备的。然后建构自动化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好自己的整个计划，然后把它逐步的切细，设立里程碑，再把它切成各个小任务，最好能切分成一个一小时的颗粒度。这一个小时可以是分析，可以是建构，可以是开发，也可以是测试。然后每天空出一小时专注于这一个任务上就好了。另外可以的话导入基本文档的 VDD 语法。而至于如果有临时写的测试脚本，也可以给他一个网站，一个家，让他有个归属，需要的时候一键使用，不需要的时候或者是无法用的时候直接删除也不心疼。以上就是我们第11集的内容，那么我们就之后见咯。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in， 拜拜。